弟兄姊妹早晨，主内平安。多谢李牧师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在当中大家当中去证道。李牧师是我读神学的师兄，所以他一邀请我马上答应在当中去证道。在路首先代表自己服侍的教会中华宣道会大坑东堂的同工执事弟兄姊妹向活石堂的同工执掌理事弟兄姊妹问安。愿主在我们的教会，在活石堂的教会里面一起去见证他，在这个社区里面见证上帝。我们在证道之前一起去同心祷告。圣灵，多谢你，多谢你充满我们。圣灵，你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作工。今天早上我们同心的来到上帝自己的教会里面去敬拜，去听到。愿主你帮助我们，辅助我们的心灵，让讲的讲得清楚，听的听得明白。在上帝你自己的恩典里面，彼此被上帝自己说话去造就，生命得着更新，以致我们在上帝你的说话里面，每一天都能够跟随上帝的说话去见证你。多谢你，多谢你每个星期的开始，我们先有敬拜，我们先有崇拜，我们先可以在上帝的说话里面得到生命的造就。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法国的作家雨果在1862年发表了一部长篇的小说，台湾的翻译叫做《孤星泪》，如果法文直译就叫做《悲惨世界》。前几年在香港大家都看过，应该因为有上映到。这本书被多次被改编成为电视电影，亦都改编成为音乐剧。这本书是雨果批判当时那个世界的情况最有力的代表作。在书中有一个主角阿桑，他因为打偷嘢偷面包捉了，然后在狱中囚禁了19年。而且在他囚禁的时候，他身上被绑了一条黄色的丝带。这条黄色的丝带就是他的身份了。以后他放监之后，他再没有其他的身份，只有一条丝带在他身上。当他放监之后，他去到周围去找地方住的时候，当人家问他你是哪位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名字，他只会递出一条 黄色的丝带，代表他曾经犯过罪。在放监之后，他周围去找地方的时候，去到阿尔卑斯山一个镇里面，没有一间旅馆，没有一间客栈，甚至没有一个屋企，某一户人家愿意收留他。当他递出他的身份，黄色这个丝带的时候，没有人愿意收留他。后来他去到一个的主教，一间的圣堂里面，一个主教见到他，这位主教好心收留他，然后阿桑才有一个安身之地。但是当他住起上来的时候，他的贪念又起，在教堂里面偷了一些的珍贵的银碟圣杯，跟住就逐啲讲句就走佬逃走。但系后屘俾宪兵捉到，宪兵就捉翻佢翻去教堂嘅里面，揾翻个主教对质，呢啲嘢系咪阿桑偷咗噶咁样？于是乎呢、这个主教咁样回应阿当，佢话唔系佢偷嘅，系我送俾佢嘅，系我送俾佢。当阿桑听到呢个说话之后，大受感动，他离开教堂的时候，就将身上那条黄色的代表他曾经被监禁的那条丝带撕了，然后自己改过一个名字，开始自己新的人生。要书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要书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今天正道的经文是一个要书的故事，是一个代表刑罚、代表死亡、代表黑暗、代表权力彰显的地方。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地方虽然代表刑罚，虽然代表死亡，虽然充满黑暗，充满不义的权力，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看见上帝的恩光，仍然见到一个死囚只有死亡的地方，仍然见到罪得赦免。在这些这样的地方，在黑暗的里面，经文鼓励帮助我们见到这个地方仍然都是成就上帝心意 和救赎的地方。经文第32至38节这样讲的，又有两个犯人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竹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兵丁就尖钩分他的衣服。35节，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36节，兵丁也戏弄他，上前拿醋送给他喝，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在耶稣以上有一个牌子写着，这是犹太人的王。竹楼地是罗马政府对死囚执行死刑的地方，对于罗马政府的政权来讲，这里是彰显罗马政权最有威望的地方。但是对于死囚来讲，竹楼地是他们等待生命完结的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发生的所有事，这个地方发生的所有事，原本没什么特别之处，也都没什么值得我们去纪念去知道。直至耶稣基督向天父祷告，这话34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在这句祷告，在这句代祷之后，竹楼地就变得很特别了，一个充满死亡，只是代表绝望的地方，现在变得充满盼望。因为一个原本没有赦免、没有恩典的地方，只有定罪的地方，在基督一句的祷告之后，这个地方恩典显现。为什么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耶稣基督的祷告34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不知道大家读这句经文的时候，或者读这句祷文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句祷文其实都挺特别。这句祷文，这句代求的祷文之所以特别，是因为这句祷文让我们明白得到救赎的恩典奇妙之处是什么呢？就是当人未知道自己已经犯罪的时候，天父已经预备这个人和这个人所犯的罪，预备了赦免的恩典。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网上我有见到一个故事，有一位小朋友问一位牧师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恩典？这位牧师为了要令到这个小朋友明白，就讲了一个比喻。有一 个比喻是这样的，牧师讲，有一位老师为了要鼓励一位同学努力读书，于是就跟这个同学讲，如果他能够考试拿到100分，老师就会送他一粒糖，送给一粒糖给他。这位老师就问，这个牧师就问这个小朋友，小朋友，你估通常有几多个答案呢？这个问题里面，这位小朋友很聪明，马上就回答，我估通常有四个答案。咁咧就牧师就问你讲出呢四个答案，呢四个结果出嚟听下啦。咁呢个小朋友就咁样答啦。第一个结果系嗰个同学攞到100分之后，老师就送咗个粒糖俾佢。第一个可能结果啦。第二个咧就系嗰个同学攞唔到100分，个老师咪唔送粒糖俾佢咯。仲有第三个可能嘅结果就系嗰位同学攞到100分，嗰个老师没有将这一堂送给那个同学。第四个结果就是那位学生拿了100分之后，这个老师依然将那粒糖送给这个同学。跟着这位小朋友就答，我估第四个答案，我估是第四个答案。那于是牧师就说，是啦，小朋友，其实你知道什么叫恩典，第四个答案就是恩典。无论那个小朋友，那位同学拿不拿到100分，老师依然送了粒糖给那个同学，这个就是恩典。恩典令到竹楼地变得特别起上来，恩典令到处于竹楼地这个只有死亡绝望的地方出现生机。因为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在十字架上面，生命改变了。美国有一位女士居士，他在美国 2000年之前，即是上个世纪之前那个时间，发起了一个叫做蓝色丝带的运动。他希望能够在2000年的时候，每一个美国人都能够拿起他设计那个的丝带，上面写着 Pull I am makes a difference。即是说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创造一些价值的意思。他四周围派这条的丝带，鼓励大家将这条丝带送给家人和朋友，多谢他们，透过这个送这个丝带的过程，就多谢这班家人，这班的朋友，感谢他们。他四处演讲，强调每一个人的价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其中有一个故事，即是其中一个人，他收完这个丝带之后，他写下了一个故事。这位女士给了一个朋友三条丝带，希望他能够送给其他人。这个朋友就拿着这些丝带送了给其中一条，送了给他上司。他上司是一个什么人呢？在上班的时候不拘言笑，事事挑剔。他觉得这个朋友觉得他反而觉得他上司这种的态度令到他在学习的时候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严格了嘛，不得再做过，不得再做过，这里有少少不妥，你要再做过。这位朋友觉得这样的上司对于他的生命来讲是一种磨练，是一种考验，令到他有很多东西又不懂，又好逐啲讲他很 hea， 变得很严谨，很认真去处理一些工作。于是这位朋友就送多一条丝带给这个上司，希望他上司能够拿着第二条丝带送给他自己另一些的家人和朋友。当这个上司收到这两条丝带的时候，这位上司非常惊讶，因为这位上司在心里面他觉得其实所有和员工应该对他应该都是有一种态度和感觉的，就是敬而远之。为什么会有一个同事竟然愿意走到我们来多谢我，然后送礼物给我，还要送多一个礼物叫我送给人呢？咁於是乎咧，佢覺得自己喺公司裏面應該人緣好差嘅，但係呢件事，這個下屬送呢個絲帶之後，佢開始喺一個下晝，佢喺度思想，跟住嗰一個下晝完咗午餐嘅時候，佢就翻屋企啦。佢提早下班翻屋企，將嗰條絲帶送俾佢自己正值係青少年嘅兒子。父子的关系一向不好，平时这个上司忙着自己的工作，不是很顾家，对儿子只有责备，很少赞赏。那天他怀着一颗内疚的心，将这条丝带送给他的仔，同时为到自己一向对他的仔那种严谨苛刻，甚至可能不理他的那种态度道歉。他的儿子听到他爸道歉之后，马上喊起上来。他跟他爸爸说，他以为你，即是他爸爸，一直都不是很在乎自己的。他觉得人生一点价值都没有，因为他觉得他爸爸看不重自己，所以他就觉得自己人生一点价值都没有。他很不喜欢自己，他很憎自己不能够讨父亲的欢心，所以父亲成日都不喜欢他。在他角度来讲，他刚刚正准备要自杀来结束痛苦一生的时候，他想都没想过，这位小朋友正值年轻的小朋友，他想都没想过父亲竟然会回到家，还要是未上完工的回到家跟自己说一句对不住，我过往没有理到你。他从来都没想过他爸会说这样的说话。于是乎，这个年轻的儿子，这个年轻的仔，心结打开了。这位父跟着就跟他父亲说，其实我都想着自杀的。他爸爸听到之后吓到整身出了一身冷汗。他爸爸听到之后，他说感谢我的下属，他给了这条丝带我，然后感谢我信的上帝，他带领我回到自己家里面，将这条丝带送给我自己的仔仔。感谢上帝的恩典， 我和我仔仔的心结，我和我仔仔的包袱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放低了，又或者已经交了给主耶稣基督，他们可以重新来过，他们关系可以重新来过。恩典不单止让昔日的筑楼地这个地方变得特别起上来，恩典也在今日这个美国家庭里面变得特别起上来。恩典将这一对的父子内心的包袱竟然可以放到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于是这个家庭改变，这个家庭可以重新开始，这个家庭里面这对父和这对父子的生命都改变了。你相不相信恩典会临到你和我家庭里面？你和我都相信。39-43节，这个同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40节，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41节，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是啊，我们是犯了罪啊，但这个人没有作过一件不好的事。42节就说，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42节，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43节，耶稣对这个的死囚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基督的赦罪恩典改变了一个死囚的心智，这个死囚在赦免的恩典底下愿意认罪，同埋愿意将生命交给同系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41节这样讲，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是这个人他没有作任何不好的事。42节，耶稣啊，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个也都是令到筑楼地变得特别的一个地方的原因。一个死囚他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竟然交给另一个死囚，耶稣都是钉在十字架上面。一个死囚的生命他竟然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交给另一个死囚，这件事在当时来讲是很难想象的，今天都可能很难想象。因为作为一个生命快将完结的死囚来讲，其实他的生命是生是死再没有主权可言，没有主权可讲。因为操纵生和死的主权已经落了在罗马政府的定罪的里面，他没有将来的了，只要上得足楼地钉得上十字架上面就没有将来。但是今日这个死囚竟然将他的生命将他的未来交给另一个死囚，为什么会这样呢？除非他领受到，他认识到，他终于明白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死囚。这个死囚他能够令他有另一条生路，他见到从耶稣基督的说话，从耶稣的祷告里面，他见到有另一条的生路。这个死囚原本对自己的将来失去希望，已经被钉在木头上面，已经就来要死了，还有什么希望可讲呢？还有什么将来可以再讲呢？直到他听到耶稣基督向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赦免的恩典就临到这个死囚的生命的里面，恩典令到他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罪恨，恩典让到他重新对生命有希望，他将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希望将来耶稣的国降临的时候记得他，记得自己，让他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有份。所以42节，耶稣说，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的回应没有令这个死囚失望，而且超过了这个死囚原本的期望。43节，耶稣跟他说，我老老实实地跟你说，今日你要跟我在乐园里面，是今日，是今日，不需要等到耶稣的国度降临。耶稣的同在不需要等将来，今日 都可以。这个结果超过了死囚的所想所求。上帝的心意在最黑暗，在一个人最黑暗最绝望的时候，仍然超过你和我的所想所求。1994年，一个南非白人，他叫做格里高，他开始成日都生活得不安乐，因为这一年他曾经看守了27年的罪犯曼德拉顺利当选做南非总统。格里高经常回想起自己对曼德拉坐监的时候那种种的怎样对他虐待他，例如在蛮荒的罗本岛上面到处都是海豹毒蛇和其他的动物，他就要曼德拉落到海里面去捞一些海草。当曼德拉坐监的时候，他要很早就要被他比更加原本定的时间更加早整到他起身，然后要曼德拉自己去到采石场上面开始凿石，夜晚就去到海水里面捞海带。格里高按住要求限制曼德拉的自由，而那种要求比判罪的要求更加高，更加严谨，更加苛刻，直头去到可以用虐待这样去形容。今日1994年曼德拉做了总统了，他开始害怕，他开始害怕。1994年5月格里高和他两个同事收到曼德拉亲自签署的就职仪式邀请函，三个人一方面心惊惊，另一方面又不敢拒绝，于是硬着头皮去参加。在仪式上面，曼德拉起身致辞的时候，他讲过这句说话：能够接待这么多尊贵的客人，我深感荣幸，但是更加让我高兴的是当年陪伴我曼德拉好识写字，很大体，他说当年陪伴我在罗本监狱度过艰难岁月的三位狱警都来到现场。跟住他将格里高这三个狱警介绍给在场所有的宾客认识，然后落到他下面他们坐的地方逐一跟他拥抱。然后曼德拉对着格里高这样讲：我年轻的时候很急躁，性格急躁，很脾气也都很暴躁，但是在坐监的这么多年里面，正是因为他和另外两位的狱警那种帮助，令到他学会到自己怎样控制情绪。曼德拉讲完这番说话之后，虐待了他27年的这三个人无地自容，他让到所有在场的人肃然起敬，跟着听到掌声。仪式结束之后，曼德拉再次走到格里高的身边，很平静地跟格里高说，他说在走出囚室的时候，经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那一刻，我已经清楚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够将悲伤和怨恨留在那个囚室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仍然在个囚室里面，释放了之后我仍然留在个囚室的里面。格里高很感动，他那一刻终于明白告别仇恨最好的方法，他在曼德拉身上见到就是饶恕。告别仇恨最好的方法，他在曼德拉的生命的里面，个见证的里面见到，原来是饶恕。其实他从来不知道，格里高从来不知道人是可以告别仇恨的，这一刻他知道饶恕的恩典让人对自己的人生即刻改变，喜乐盼望即刻临到这个人的身上，格里高的身上。饶恕的恩典不单止让昔日足留地那个地方变得特别，饶恕的恩典今日让到这个南非的白人格里高的生命离开仇恨，同时离开 恐惧。足留地这个地方变得特别，它除了彰显上帝的恩典，它也彰显了人性的顽劣和顽境。上文三十五节，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若是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三十七节这样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三十九节，那同钉的两个罪犯人有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你可以救自己和我吧。三节经文都强调救自己这个字，三节经文都强调救自己的字。救自己这个字反映人由始至终都喜欢依靠自己那个的能力去解决问题。救自己彰显了人性里面一种的能力，一种的顽境。虽然这班人听到耶稣基督向天父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虽然他们都听到这句的代祷的经文祷文，跟那个囚犯一样听到，但是官府的人兵丁另外的另一个的死囚的反应呢，就跟认罪的囚犯很不同，同一句祷文大家反应很不同。他们开始揶揄耶稣基督，祷文之后人性的恶就彰显出来。原来上帝饶恕的恩典特别之处，除了赦免之外，亦都是有一份揭露人性顽境的权柄在当中。上帝要揭露人性的顽境，不单只是因为他想我们回转，更重要的就是他要我们知道他为我们的顽境，为我们的顽境预备了一份礼物，饶恕的恩典。美籍克罗地亚裔的神学家沃弗在圣经在神学里面经过他的研究之后，他指出饶恕主要有两个元素。第一，饶恕第一个元素是定罪，第二个元素是赦免。饶恕主要是由定罪和赦免组合而成，如果只有定罪没有赦免，那个不是饶恕，而是一种指控。如果只有饶恕没有定罪，那个都不是饶恕，那个是纵容。当一个人愿意饶恕另一个人的时候，而一个人在个饶恕恩典里面愿意去认罪的时候，饶恕才会在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出现。就是说饶恕某一个人亦都是同时指出某个人犯的错事，接受饶恕亦都是意味着成那个人，如果是接受饶恕，那个人就是承认自己有错，甘心接受对方的责备。罗马书第五章六至八节那里这样说，很熟悉的经文，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第七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作的。第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向我们显明，我们还未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时候，或者我们还是在罪人的时候，上帝饶恕的恩典已经为了我们预备。神的爱不用等将来彰显，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已经彰显。虽然这段经文没有饶恕的字，即是刚才罗马书那段，虽然没有写到饶恕的字，但是完全将饶恕那个意思，那份的恩典表达了出来。当我们还未悔改的时候，仍然是罪人的时候，基督的已经为我们的生命预备了饶恕救赎这份的礼物。耶稣基督在他的舍弃在他自己的生命的里面，他将自己的生命舍弃出来，让人能够见到人性的美德，饶恕同时也都揭露人性的顽境。在饶恕的里面，这份的恩典的里面，人性知道自己原来在黑暗的里面，然后在黑暗里面 就见到光明，分尝到在地若天那份的喜乐。那个囚犯需要这一份的饶恕，亦是藉着这份的恩典生命改变。最后用一个的例子，一个故事结束今天的正道。美国有一位过了身的出名的作家海明威，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他写了很多出色的作品，其中有一个短篇的故事，名叫做那个短篇故事的名叫做《世界之都》。开幕就是开场白是这样写的，他是马德里到处都有人叫帕高的，即是一个小朋友的名字，帕高在马德里这个地方呢，到处都有人这样叫的。有一天有一位父亲来到马德里，他去到这个地方登报纸，刊登一段的广告，他就写了，帕高今个星期二呢中午的时候在蒙大拿旅馆跟我见面，一切都有饶恕，一切都有主的恩典，跟着结尾爸爸咁样啦，咁原来呢个仔咧就离家出走，去咗西班牙，阿爸就去到西班牙揾佢，去到马德里嗰度揾佢，就登咗呢个广告。结果星期二个结果系点咧？当日当局咧动用咗一营嘅，我唔知一营有几多人吓，一营嘅民防骑队前往，疏散咗800个叫帕高嘅人，因为帕高系一个好寻常嘅名啊喺嗰度。咁样登报纸就有800个人去应征啊！呢个短篇故事深入民心、深入民心嘅地方，唔系有800个帕高出现，而系有800个人需要饶恕，渴望饶恕，渴望同爸爸复和，渴望同天父复和。呢个短篇故事让我哋明白。饶恕先至系让我哋生命转变嘅一份嘅礼物，能够彼此饶恕，系我哋能够见证上帝嘅恩典；可以有机会彼此饶恕，系我哋见证乐园中最快乐嘅一个见证。见证上帝啲乜嘢咧？饶恕见证上帝啲乜嘢咧？饶恕见证上帝嘅心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意今日早上的经文帮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更加认识上帝那份的爱，饶恕的恩典。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圣灵，多谢你自己在我们的当中，多谢你一直同我们的心灵生命同在。上帝，你自己说话那个意思深厚广阔，人的说话却是有限。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正道的内容能够在圣灵你自己心灵的，在我们心灵里面的辅助藏在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然后我们在圣经里面再一次去阅读，再一次去深思咀嚼，昼夜思想的时候，这段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其实这个世界里面就好像最后的故事一样，很多很多人等着饶恕。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在我们同人其他人的关系的里面，求主你帮助我们可以见到饶恕这份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正正就是见证上帝你的心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主今天的早上的崇拜的里面，你自己说话更新我们的生命，你的说话引导我们去到耶稣基督，他现在正正就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的生命祷告。父啊，赦免我们，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不清楚，但是多谢天父上帝，在我们仍然作罪人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份的恩典。今天我们在你的恩典的里面，我们学习，我们在基督的联合，既然基督你的生命与我们联合， 我们能够就有那份的恩典，就有一份的信心，能够按照圣经的心意，圣经的说话，去在生活里面见证耶稣基督，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多谢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门。